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罪，除了没有弄清楚圣经关于罪的含义，把罪只等同于世俗的刑事犯罪以外，还因为他们对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罪不够清晰。判断人是否有罪的标准，不应该是人的世俗的标准，而应该是神的圣洁的标准。用世俗的标准有时很难判断，因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混合着善与恶，而且私欲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。有的贪生怕死，有的贪恋女色，有的是唯利是图，有的则热衷于名誉。有人袒露无遗，有人则隐晦难测，这就难以比较说谁比较好，谁有罪而谁无罪。何况世俗的标准是相对的，不时在变化之中。20年前，在大陆犯奸淫罪是最能让一个人身败名裂了，可现在婚前同居却日渐普遍。在性解放的国家，非法性关系成了小事一桩，使人心安理得了。再则，即便有人表现出的道德水准比另外一些人高一点，但仍然不可能除掉私心，不可能不犯罪。如果说用世俗的标准，虽然我们明明知道自己并非无辜，常有闪失，有见不得人的念头和行为，但却仍不时以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来进行自我安慰。耶稣对这种普遍存在的自以为意的骄傲心理持尖锐的批评态度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个法利赛人的外在道德水准可能比这个税吏高，但在神的眼中反不看为义，因为此人同样达不到神的要求，而且又毫无自知之明。我们判断是否有罪，只能用神的标准。神的标准集中体现在前面我们所谈到的10条诫命。人无论怎样努力修行，由于自私的核心无法根除，皆无法达到神的标准。对此，圣经也有生动的论述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每当读到这段经文，我都被震动。除了马可福音以外，其他福音书作者也都记载了这一件事情。 这个向耶稣求问永生之道的人是一位少年官和妇人。耶稣对人的败坏向来是毫不留情、严加鞭笞的，但这一次似乎是例外。当耶稣听到这位少年人说他从小就遵守这一切诫命时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可见这位少年人有相当高的道德水准，以致赢得了耶稣的喜爱。然而当耶稣要他变卖自己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并要他跟从他时，少年人就不能遵从了。他听见耶稣的一切吩咐以后，脸上就变了色，悠悠愁愁地走了。圣经的记述常常是这样生动、细腻和深刻。作者没有说明这少年人的脸色是怎样变的，为人们留下了思考的余地。我想，当这少年人刚到耶稣面前时，由于有钱有德，受人好评，一定是容光焕发、神采奕奕。当耶稣谈到诫命，而他告诉耶稣他从小就遵守这一切诫命时，可能颇为自鸣得意。当耶稣用爱眼看他的时候，这少年人一定是喜形于色，以为自己无疑可以承受永生了。然而听到耶稣说他还缺少一件时，他必定一脸困惑，我不是一切都做得很好吗？还会缺少什么呢？最后耶稣要他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的命令，更使他先惊愕，然后犹豫，最后变为忧愁。这位少年人离开了耶稣，他不是嗤之以鼻的拂袖而去，也不是怒容满面的扭头便走，而是悠悠愁愁、步履迟缓地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内心陷入了难以取舍的痛苦挣扎之中。他渴望求永生，也相信耶稣能够指引他得到永生，否则他不会跪着求问耶稣。然而他又贪恋自己的钱财，贪恋世俗。他相信耶稣所说的是真的，只要按着耶稣的话去做，就可以积财宝在天上，而且可以承受永生。但他难以按耶稣所说的话去做，他多么希望永生和世界可以兼得，然而当他只能取其一时，他的思想发生激烈征战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不照耶稣的话去行就得不到永生，不跟从耶稣就没有永生。可惜在世俗和私欲的捆绑之下，他身不由己地、满心不舍地一步一步地离开耶稣走了。圣经说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这个少年人反映了人类的光景，血肉之体的欲望根深蒂固，使人们难以服从神。按世俗的标准，这个少年人是比我们许多人都更有道德的好人，但按神的标准，他仍然是一个不能得神喜欢的不义的罪人。前面已经谈到，神的标准就是十条诫命，耶稣深刻地指出了十诫的精髓所在。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这两条看似简单，却是极难做到的。首先说爱神，如果至今不承认有神，或虽承认有神 但不承认耶稣是神，或虽然知道耶稣是神却不敬拜他，这种人当然谈不到爱神。即使接受耶稣作为个人救主，开始爱神了，但是真要做到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，又谈何容易呢？我们可以在一时一事或较长时间的在较多事上顺服神，但人对神的信靠顺从总是断断续续的，难以做到每时每刻永永远远的尊神为大，一生一世爱神顺服神。我国圣贤孔子也只是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即自己不愿意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，这是对的，但也是消极的。而耶稣要我们爱人如己，就像爱自己一样主动地去爱别人，这是更高的要求。记得当年在查经班讨论时，一谈到耶稣有关要爱你的仇敌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对于这些教训非常不能理解。我们过去所遵从的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的原则。如果任人欺负还要反过来去爱他们，岂不太有失个人的尊严了吗？后来我们才慢慢地明白，耶稣所说的不是要我们去爱人的恶行，乃是要爱有恶习的人。我们的忍让并非姑息迁就，乃是要用爱心去感动对方，弃恶从善。然而道理是明白了，却仍然无法做到爱人如己。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了一己的事物之中，以至于无暇他顾，不能够去关心帮助他人。有时我们也会去爱别人，但往往只能是爱那些爱我们的人，或那些对我们有爱的回报的人。这种回报不一定是什么实质性的回报，但起码是一声谢谢或一抹感激的眼神，表明对方知道我们在爱他。可是如果我们真心去关心帮助一个人，并为之付出很大代价，对方不仅不感恩，反而以恶相待的时候，我们就无法忍受了，会火冒三丈，痛恨此等人竟如此恩将仇报，不近情理。我们也会找出机会回敬他一下，让对方知道我们并非智慧低下、任人愚弄之辈。我们也许会从此与之断绝往来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们难于与这类人做朋友了。虽然事后也许还会在其他事情上帮他一把，但这只是在大面上过得去而已，爱心却没有了。我本人就有这样的亲身遭遇，使数年同窗之谊化为乌有，并从此天南地北各奔前程。不期几年后又被调到同一个地区工作，常常见面。我虽然并没有寻机报复，但与他极少交往，形同路人。按照世俗的标准，我的姿态算不低了。耶稣教训门徒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的人。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。我们常常觉得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太高了，高到苛刻的程度，谁能做到呢？